下面我们看第24章第一节，第9年10月初10日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：“人子啊，今日正是巴比伦王就近耶路撒冷的日子，你要将这日记下，要向这悖逆之家设比喻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。”好，各位，现在是接近午餐的时间啊，下面你们听了不要流口水哈。哎，这是一个悲哀的事，但他讲的好像很合我们中国人的胃口。将锅放在火上，放好了就倒水在其中，将肉块，就是一切肥美的肉块、腿和肩都聚在其中，拿美好的骨头把锅装满，取羊群中最好的，将柴堆在锅下，使锅开滚，好把骨头煮在其中。我真的不知道以色列人也知道用骨头汤来熬，做羊肉炉哈。那么，而且是肩肉、腿肉哈，一切肥美的。啊，这个是饮食，但这个饮食在形容以色列人的悲剧。第6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：“祸哉，这流人血的城，就是长锈的锅，其中的锈未曾除掉，需要将肉块从其中一一取出来，不必为它捻揪。城中所流的血，倒在净光的磐石上，不倒在地上，用土掩盖。这城所流的血，倒在净光的磐石上，不得掩盖，乃是出于我，为要发愤怒施行报应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：祸哉，这流人血的城！我也必大堆火柴，添上木材，使火着旺，将肉煮烂，把汤熬浓，使骨头烤焦，把锅倒空，坐在炭火上，使锅烧热，使铜烧红，融化其中的污秽，除尽其上的锈。这锅劳碌疲乏所长的大锈仍未除掉，这锈就是用火也不能除掉。各位，这段描述的有点复杂，意义也重大，所以我们要看一下。第一个，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这一段哈，就是，锅会疲倦的啊，锅会疲倦的，我是真的不知道，在美国在餐馆打工的时候，我才知道锅会疲倦。那个在餐馆打工，那么就是没客人的时候，休息的时候，我曾经看到大厨，各位那个都好大的锅，好大的锅，然后那火都是非常旺的，他们就会那个锅都洗干净了，洗干净而且干的，然后就用大火来烧，那个锅都烧红了。我说干嘛？他说这样锅会更好用。他没有用疲倦两个字哈，就是好像那种铁锅哈，用了一阵，要把它再用火烧一烧，而且用大火烧。当然这时候不能放任何东西在里面，放任何东西都焦了，都坏掉了。就是真的只有锅再被它再炼一下，那个锅会更好用。那我不懂其中的奥妙了。现在又是什么不粘锅的那些东西，跟这个都没有关系啊。那个是一般餐馆的那种大的铁锅会有这样的情形。就是要烧一烧它才更好用，啊，我幸好看过这个，所以我就懂这个了。一个锅要烧一烧，把那个锈或把其他东西烧掉了会更好用。那你就看到，在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，其实在讲两个东西，一个很容易了解，就是这个我们在前面也讲过，就是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就是以色列人要成为一锅肉被巴比伦来吃掉，就这个意思。把它预备的好好的，你们甚至我们也把这个跟雅各书连在一起讲过，我们上次讲过，因为这个比喻前面曾经出现过，就以色列人觉得他们是比较好的那一批，会在耶路撒冷被保守的那批是比较好的，比较烂的那些骨头呢是被掳去的。就是比较好的在这里会被这个锅保护，那个锅不是烧他们意思被保护。结果在前面我们就看到这个锅在这里再次形容，这个锅不但不是一个保护的锅，而是把他们熬成羊肉炉的锅，被别人吃掉，这是一个意思。这很容易了解，就是以色列人要被吃掉，要被消灭，要被巴比伦来欺负。 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这个城，这就是第二层的比喻。第二层的比喻更重要，但是不大容易看得懂的比喻，就是因为这个城里充满了罪恶。这个时候那些肉骨头你通通不要去想了，就想到这个锅，这个锅就是耶路撒冷城和耶路撒冷城的人，甚至就是耶路撒冷城的人，这个锅就是耶路撒冷城的人，这个锅充满了锈，就是这个城的人充满了罪恶。现在这个罪恶，就是其实那个锈看起来它有一个比喻，那个锈有点像血。各位，锈跟血是很像的，都是红色的。太多的锈，太多的血，太多流人血的罪，现在要报应的时候到了，要把这个锅，不是为了煮汤啊什么，就是要把这个锅好好的炼一次，好好的烧，把那些锈，把那些罪恶除掉。所以一方面在讲这个锅里的肉是以色列要被巴比伦侵犯，一方面在这个侵犯当中是神要好好处罚他们，把他们的锈除掉的。或者我们在22章那里看到的，就是那些22章17节到22节，就是把那些锈把它烧掉，或把那些渣子烧掉的那个事情。总之他在讲要除去罪恶。那我们看到一句话，就是12节的最后这句话，这个锈没有除掉，用火，下面要打几点哈，就是用火也不能除掉。各位，这一句经文是我很看重的一个经文，因为这句经文叫我非常害怕。那我们其实也讲过好多次，你等一下就会听到我们已经讲过好多次的答案。我们的罪如何除去？个人和集体，我们罪如何除去？我们的罪可以借着上帝的慈爱除去吗？好像不行。当以色列人从出埃及一直到进到迦南地，上帝给他们多少的恩惠和慈爱，他们却仍然有一颗罪恶的心，不肯爱上帝，对他不忠心。神给他们越多的爱，越多的恩典，他们越悖逆。那么这个罪恶可以用击打来除去吗？神给他们各样的艰难，包括从出埃及在旷野试施，以及后来国家分裂，然后两个国家都不断的被内忧外患所困扰的时候，这些打击，包括我们用在我们生活中，你受到疾病、失业、婚变各样的打击，有让你的罪恶除去吗？你受到上帝给你的眷顾和祝福，给你美好的婚姻、家庭、身体、工作，你的罪恶有因此除去而爱主吗？好像都没有。最起码我们会说，对不认识上帝的世人，上帝是不断的用大大小小的打击和大大小小的祝福给人，可是人无动于衷，继续在拜偶像。灾祸来了，我最难过的一句话就是灾祸用火不能除掉。好，13节，在你污秽中有淫行，其实淫行就是污秽，污秽就是淫行，就是不敬畏真神，不信靠神，所有的罪就是这一个。我洁净你，你却不洁净，我去烧你，你不被烧掉，我洗你，你不被洗干净，我怎么样你都不被洁净，你的污秽再不能洁净，只等我向你发的愤怒之息。各位，应该你们已经可以想到答案了。我什么时候你们才被洁净？就是我的怒气发完了。怒气发完了，问题是神的怒气是到永远的。人犯罪得罪神，神对任何一个罪，因为神是永恒的神，那个怒气就是到永远的。怒气没有发完的时候，那怒气就永远下去，那我们就完蛋了。没有怒气发完的时候，怒气什么时候发完？好，我们照字面来看，好像有怒气发完的时候，就是当以色列王国被掳在巴比伦，后来是波斯70年以后，受尽了羞辱啊，神怒气发完了，好，你们可以回来了。 是看起来好像是这样，但实际上我们说不是这样，因为就啊，这个也没有错，这是一个象征性的，就是就人的得罪上帝而言，那个怒气神发到永远都发不完。所以怒气是什么时候发完？七十年发完吗？700年、7000年、7万年吗？我们答案当然就是，我们什么时候被洁净？我们什么时候能爱主？当神的怒气发完的时候，神不再向我们发怒气，神改变我们心思意念，神用他的那个会让我们的心变成一颗星星的爱临到我们的时候，但是神什么时候用那个星星的爱给我们一颗新的 new heart 那个新的爱给我们呢？当他向我们发完怒气的时候，那又是什么时候？就是耶稣替我们死的时候。所有新约旧约，包括这句话，这段话，都只有从耶稣的十字架才能解释得通。我洁净你，你不洁净，你的污秽再不能洁净。可是当我的怒气满的时候，你的污秽就被洁净了。这，我没有想到，我们也读过好多次的经文，以赛亚书41章第1节、第2节，安慰我的百姓，他的罪孽赦免了，他从耶和华的手中加倍受罚了。只有耶稣的受难、以色列的受难、受膏者的受难、受苦仆人的受难，都是在预表耶稣的受难。羊的死亡、献祭羊的死亡、牛的死亡，都是在讲耶和华为我们，耶稣为我们死的。好，当然这个应用在旧约的时候，耶稣还没有死啊。但是旧约一样有得救的人，他们预先支取了，如果他们信靠神，预先支取了神对他们所做的应许。那在他们不知道耶稣的时候，他们听从神的话，他们献祭，都可以隐隐的有这样的认识，就是我们得罪神，必须有一个牛，有一个羊替我们流血，我们的罪才得到赦免，神的怒气才得以平息。我们在这样的慈爱怜悯当中，我们心被恩感，我们开始在圣灵的工作下，我们成为一个洁净的人。各位，这一点我们在讲罗马书的时候，很多课上都讲过。我们不是只是耶稣的十字架，不是只叫我们脱离上帝的震怒、罪恶的刑罚而已。因为如果我们继续在罪恶的权势下继续犯罪的话，那么神天天要，唉，打你，好好好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因为算在耶稣为你死就算了。天天你还在犯罪，天天还在犯罪，我们是天天在犯罪，但是我们希望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，不仅是免了我们的刑罚，而且让我们越来越脱离罪恶的权势。那就叫做被洁净，就是上帝的爱、圣灵的工作，耶稣在十字架上做完了，然后圣灵在我们当中，使我们可以开始越来越有一个圣洁的心，这是在没有信主的生命里面没有的。在没有信主的生命里面，我们也有这种渴慕，因为我们厌恶罪恶，但是我们摆脱不了。但在我们信靠主以后，我们就越来越能够，真的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哈。好，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哈。只是在以西结书里描述这些都是昙花一现。我昙花一现不好了，昙花一现好像就卸掉了哈。在圣经里面，即使很短暂的一个祝福的应许，都不是一现，都是有永远的果效。不过，的确在以西结书里面这一类的事情，这个、祝福的话的写的比较少，比较多还是各样的艰难。